就上次咧已經略略咁樣啦，同大家啦係講一講咗咧有關呢一個真實二品嘅一啲感慨嘅情況，咁亦都就有關真實一個問題啦，係佛教裏面一個好重心嘅思想啦，係亦都作咗一個簡要嘅討論。我哋咧今堂咧就開始踏入呢個真實二品裏面，去睇一睇裏面嗰個含義啦。我哋而家咧打翻去，打開第15頁嗰度，咁你見到咧，佢話雲何真實二？咁正式開始咧，就討論乜嘢叫做真實二啦。我哋上次都記得提過啦，真實二咧，亦可以解為真實嘅境，或者係真實嘅一個二相、二理、意義，即係真實嗰個意義都得啊，兩個意思都得嘅。咁所以呢個裡面咧，就一個問題咧，作為整品嘅一個中心點嚟到提出啦。首先，咁究竟乜嘢叫做真實二咧？咁樣，咁佢對呢個問題嘅回答咧，佢話略有二種。第一個回答裡面咧，係就呢一個原始佛教啊，原始佛教以嚟咧，對呢一個所謂法嘅一種睇法上面咧嘅一個劃分。所謂的真實的意義是就法的存在來到劃分，而這個簡單的劃分上面呢，就可以將它分為兩種的真實來看。第一種，它是依如所有性的諸法真實性；第二種，就是依盡所有性的諸法裡面的一切性。这话呢，第一个所讲的如所有性，就是那个真实性，就这个诸法那个一切诸法的那种如所有的真实性来到命名为真实。而第二种呢，是就那个诸法里面的尽所有性的一切性来到说明它那个真实性。如果简单的来讲的话，诸法有它的共相，亦都有它的自相，就共相来讲，就是诸法里面那个共通的真实性，所有的诸法都具有这种这样的真实的共通性在里面，所以呢就叫诸法的如所有性的真实性。而又就这个诸法的尽所有，尽其所有，就是说所有的诸法都包摄入去里面，尽一切诸法所能够具有的种种的特征，所以呢就叫做一切性。所以一切之全部，即指诸法的各自他自己那个特质的性质。譬如人，每一个人那个自己的样，当你见到的时候，你发觉每个样都有自己的特质，所以叫尽所有性。于是将一切所有的人的样貌都包摄入去，于是为一切人的那种性质，是吧？而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才会叫做人的，如果没有一个共通性的话，我们不会叫做人的嘛。所以就所有人的一种共通的真实性来看呢，那就类似所谓如所有性。而就人里面各自的自己的特征，又不离一个叫做人的一个个别的特质来讲，就可以叫做一切性，或者叫尽所有性。如果 在里面的解释呢，你就看一看了。他说如是诸法的真实性以及一切性应知总名叫真实义，即是能够涵涉这两方面来到讲的话，即将一个诸法能够涵涉住的真实性以及诸法里面的一切性来到讲的时候呢，就叫做一个真实义了。所以是但得一边的话呢，都不能够是圆满的真实义，即是要讲真实的话，就要将两边去包摄埋一起啊。咁佢话，跟住再落嘅话咧，见到咧，佢就讲到真实义嗰个品类差别又有四种，即系话佢又再从第二样嚟到再划分。呢个系第一种对真实嘅划分方法，而第二种咧嘅划分方法就将真实义系分为四种嘅真实。咁所以喺我哋未曾讲第二种分类之前呢，咁我哋呢就睇一睇喺上一次所拜嘅讲义第26页嗰度。喺26页嗰度呢，咁我哋呢就有少少嘅补充啦，就係说明有关呢个如所有性同埋尽所有性。因为你见到呢纯粹就咁讲真实性同埋一切性嘅话呢，咁对于我哋嚟讲理解上呢係会略嫌简略咗少少。咁点样先叫如所有呢？点样先叫做所谓一切性嘅尽所有呢？咁喺呢度里面呢，咁我哋呢就可以睇一睇喺26页下半部嗰度，下面嗰度你见到如所有性同尽所有性㗎。咁你睇到喎，佢话喺呢个诸法嘅真实嘅法性嚟讲，嗱呢条里面咧用咗个法性啊，就叫做如所有性。咁而诸法嘅一切嘅差别性，呢条里面所谓一切性咧，就系指一切嘅差别、个别嘅种种嘅唔同，就叫做佢嗰个差别嘅一切嘅差别嘅性质。就叫做尽所有性啊。咁而根据如所有性同尽所有性呢两方面嘅解释嚟睇呢，咁我哋见到啊，喺原始佛教里面呢有一本杂阿含经。杂阿含经里面呢就有一品呢专门系讨论到缘起嘅内容嘅，就叫做缘起嘅相应。在一品里面呢，他讨论到缘起的时候呢，曾经就将缘起分为法说和义说啊。就在这个法说义说这一章里面的讨论之中呢，儒家行派在这个儒家师地论里面卷93呢，正正就是去将整本《杂阿含经》去分析的一个内容的资料来的。咁于是卷93就对于一段经文呢加以解释。在解释的时候呢，他将这段经文综合成为两方面去看的，就是所谓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就是说在儒家师地论里面解释《杂阿含经》的时候，用这两个名词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分别就是解释法说和解释义说。所谓法说就是指如所有性，所谓义说就是尽所有性。于是乎对于我们理解什么叫如所有，什么叫尽所有呢，就令到我们比较明朗了很多。因为我们以往去理解什么叫缘起的观念呢，应该呢在座的话呢都会比较呢是清晰的，是会。由于 缘起内部里面呢，就会分为因缘法同埋呢个缘生法两方面嚟到睇嘅。而因缘法又即是所谓嘅法说，而缘生法呢就即是义说。咁于是乎咯，对因缘法嚟讲，我哋知道就系此有故彼有啊，一个所谓缘起嘅法说嗰个含义啦。而对于缘生法嘅话咧，就系指无名啊行识一路乃至到老死一切嘅缘生嘅现象，就叫做所谓缘生法，或者叫做义说，亦都可以叫做尽所有性啊。咁故此啦，就阿含经里面呢、这个二九八经所讲嘅啊嘅法说同义说嘅内容，又就翻瑜伽师地论卷九十三嘅分析，咁我哋去直情睇一睇，究竟佢点样理解呢两个问题啦。咁你打开第廿七页嗰度，咁你喺廿七页见到啦，佢嗰个分析噶。他说由义因缘当知施切所有缘起一切种相，他说我们由两种原因或者两个条件或者两个不同的侧面等等，我们应该了解去施切所有的缘起的一切的种类的相，可以从两种因缘来划分。于是第一种呢就叫总标举，你认识一下这些的称呼。第二种叫做别分别，所谓总标举呢，其实它是讲紧法说，咁即系话对于法说是什么意思呢，又有一个解释在这里。所谓法说者，就是指对缘起的整体的一个标举。所谓标举者，标者标立啊，举嘅举出，即系标立举出，俾我哋知道乜嘢叫做缘起，即系整体地将缘起嘅意义去标立出嚟，俾我哋知道，就叫做法说。既然所谓整体，系咪一定经过人嘅认知而将散布嘅一切性嘅诸法？将它综合成为一个总体啊，或者集成一个总体啊，它自然本身不会是一个总体来的。所以呢，这里面是一定透过一个认知而将它集成一种理解，将一种理解标举出来给我们知道，所有的事物都具有一种这样的性质在这里，所以就叫做总标举。他说第二就叫做别分别，我们除了将他那个性质去总体地标举之外，还要将他个别的不同的性质是去个别地去说明，就叫做别分别了。这个别就是叫个别地去区分他们啊。咁佢有边两种呢？佢云何为义呢？点样将一切种相系将佢总标举同别分别呢？佢话边两样嘢呢？佢第一样就叫如所有性，第二样就叫尽所有性啦。咁如所有性嗰个含义呢，就系指佢话无名等诸缘生法，佢喺无名行等等几啲原生法里面，佢渐次相称因果体性，及有此因未断，故有彼果未断。佢此未断因生，彼未断果生，佢是名为如所有性。 咁你话呢一段睇唔睇得掂啊？啊，明唔明佢嘅意思啊？佢嘅意思咧就话喺个无名等嘅一个原生嘅事物上边，渐次相称因果嗰种体性，意思话佢嗰种性质就叫体性，所以渐次相称因果咯，就系指由无名所以有行，由行所以有识嘅一种无名同行。行同色种种相关那种因果的关系、啊、这种关系是一种渐次的发展的，有次序的、啊、那由于有次序而又称相称于这种因果关系的一种这样的因果的性质，就叫做这里面所谓的总标举，就是说所有的事物以无名等等东西等埋其余的诸法，就是所有的诸法，这解所有诸法它们都具有一种渐次相称的因果关系，就是有一种有次序的有合理的因果的一种性质在里面。他说这种性质呢就所谓此有故彼有，所以他将它变为及，他说有什么呢？此因未断故有彼果未断，就是此有故彼有，这样东西有，这个因未断的一种样东西有，于是那种因未断的果就出现了。又或者说此未断因生起，咪此生咯；彼未断嘅果，亦都能够生起，咪彼生。即系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咁嘅意思。即系话一种咁样嘅相称因果嘅嗰种性质，就用呢一种因未断，于是嗰个果又未断。一个呢种未断嘅因系生起。那个未断的果又能够生起的一种这样的性质，来到描述这些这样的原生的诸法。而这些这样的原生的诸法呢，所有都具有这种性质在里面，即是当任何一种原生法 A 它存在的话，它都是在一种此有的因未断，彼有的果亦都未断，此有的未断因生，彼有的未断果亦都生的一种这样的存在的特质，于是就在原生的法上面去标举它一种整体的特征，所以叫一个就叫做法说，或者叫做如所有，如其所有就叫如所有。它是怎样就讲翻佢系点？既然所有嘅原生法都系具有呢种特质，所以叫做如所有啦。如所有嘅原生法都有嘅一种共通嘅特质啊。好啦，于是乎啦，就讲咗咩叫如所有之后啦，跟住就讲尽所有啦。因为里面嘅尽所有性嘅话，无名等诸原生行一切种相，即是无名等的所有的原生的现象的一切种类，那种特征，种的种类，相一指的特征、啊、一切种类的特征，它好像无名是前际无知，于是在无名里面，无名的啊、有关的种种的特征，于是有前制无知、后制无知、中制无知，种种的无知的情况都是一个无名的特征。如此类推，乃至所讲一切的现象界的所有事物，他们都有种种的区别的体相的特征。 咁於是乎咧，我哋叫呢啲個別嘅特徵就叫做如所，就叫做盡所有性啦。咁所以喺無明裏面啊嘅盡所有性裏面，你要再劃分嘅話咧，就可以喺無明嘅種類之中都再劃分，每一種無知都係佢嘅一種特徵。咁嘅話咧，就叫做盡所有性。即系唔系净系无明咁简单，喺无明里面嘅细分嘅所有嘅区别都好，都可以入埋尽所有性里面嘅内容之中啊嚟到睇嘅。咁好啦，咁呢个咁样嘅划分嘅话咧，就会对于我哋日后理解所谓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或者理解原理里面的因缘法、原生法、法说、义说，我们会比较丰富了。亦即这里面亦都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就叫做总标举别分别这两个含义。即是说原生法其实是一个别分别，所谓的义说，而这个总标举所谓法说，亦即是因缘法那个特质啊，于是有了这几个相关的观念去做理解的话，那你可以见到原始佛教早期所谓讲的如所有、尽所有，其实就是原生的法的特质。将原生的法我们能够如实清理去了解，就叫做真实义了。所以本来呢，真实义是一个很原始、很简单的观念来的，就是我们不加入任何颠倒而去看回存在的世界或者事物，那就是真实义了。但是因为众生本身就具有种种无明，由于种种的无明的原因，所以导致到我们不能够用我哋呢种咁样嘅啊真实嘅情况去见翻原来嘅事物，所以变成咗种种所谓嘅颠倒啦，或者系分别啦，种种嘅情况。咁呢度里面咧，有关一个第一种对真实嘅划分啦，咁我哋讲完啦。跟住在第二种上面，他说个真实义那个种类的区别，所谓品类的种类的区别又有四种。第一种就叫做世间极成，所谓世间极成者就是指在一个世俗的社会上面大家共许的，就叫极成。极成的字眼就是共许，这样一起都承认就叫共许啊。第二种就叫道理极成，就是而透过一种道理而令到大家共许的。第三种呢，就所谓烦恼障正智所行真实，就透过烦恼障的消除啊，消除了一切的烦恼障而获得的一种清净的智慧，于是乎所了解的那种真实的情况，所行之所行解理解。第四种就是所知障，这个是包括埋这个烦恼障在内，就是一个佛或者圆满的圣者，连这个所知障的烦恼或者那种种的障碍都能够消除而获得的一种清净的智慧。那这种清净的智慧来讲，一般就是属于所谓佛的一种证得无住涅槃的一种智慧了。由这种智慧所了解的真实，于是夹埋就有四种的真实。而这四种的真实呢，我们大致上 所以将它分为两方面来看。第一种呢，就是属于世间所能够了解的，譬如这个世间极成真实，就是我们透过世间的一般的人，他们所共同去认可的这种种的道理，或者种种的事物的常识，就叫世间极成。而第二种呢，就是透过圣者，他们以一个正成道理啊，所谓正成道理呢，就是只要透过一个无漏智能够验证那件事物，就叫正成。有一种正成而去建立几种种的道理啊，于是乎呢，就透过一个正成道理做基础，而去建立一个所谓所谓道理极成啊，即是在一个道理上面大家是可以承认的。于是乎呢，圣者就根据这个正成的嘢呢，就将它安立成为种种的道理。咁透过呢道理呢，我哋世俗嘅人就能够可以去了解呢啲咁嘅道理啦。譬如佛所说种种嘅教，就构成我哋而家所了解嘅种种嘅道理啦。譬如缘起嘅道理、四谛嘅道理等等。於是我哋透过啲道理呢，我哋能够可以明白或者係知道某一啲嘅存在。所以呢啲咁样嘅情况呢，呢两类呢都係同世俗嘅人佢能够理解有关，或者係世俗嘅智慧嘅理解係有关。咁而另外两组两样呢，就是一个烦恼障的政治和所知障的政治，这两种都是要圣者透过一个无分别智所验证的内容来的。于是乎这两类都是同个真实的一种圣二谛相关起上的。所以呢，就这四样东西来划分的话，又可以将它列为真谛和俗谛相关的四种道理啦。我们现在呢，就这四种道理里面的具体的内容呢，一一去看啦。你看到什么叫世间极成的真实呢？它为一切世间于彼彼时随顺假立世俗观习误入各位所见同性，这样呢就叫做世间极成啦。这里面呢，有关什么叫做一切世间于彼彼时随顺假立世俗观习误入的各位所见同性的意思呢，那我们呢就将它写了在第27页那里，第一世间极成一段。那你看一看，他说由种种，他由于种种由缘而起的事物，即由种种的事物，这样呢，随顺各种友情他们自己的情况，而依各自友情的心里面嘅想，你会发觉每一个人自己都有自己嘅想揾噶嘛。咁由于有自己嘅想嘅话咧，佢就会由想就去取象，由取象嘅话咧，佢又会起种种嘅分别啊。咁你见到，佢话故此咧，就建立了世俗大家习惯用的语言啦，咁就叫做世俗惯习啊。所以里面你见到啦，所谓嘅世俗嘅惯习咧，就系指大家共通嘅语言，共用嘅种种嘅分别。 咁呢啲分別由咩嚟嘅咧？係由佢嘅想韻嚟嘅。由於每個人自己都有一個想韻，喺個想韻上面取著嘅影像咧，都有相似。由於用相似嘅話咧，我哋就能夠建立呢個分別，以及由分別上起種種大家相應嘅語言，所以我哋叫之做筆。咁於是你見到又會知道佢係筆，我見到又會叫佢做筆。咁於是大家就唔會有衝突嘅，就因為我哋喺呢樣嘢上面安立咗叫做筆嘅時候咧，就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想運，將佢取成而家你見到嘅影像。咁你而家見到乜就係呢度嘅影像。咁喺呢個影像上面，我哋有個名俾佢，我哋會知道佢唔係第二樣嘢，就係筆呢樣嘢。咁然之後，既然有一個咁樣同其他事物區分出嚟嘅影像嘅執著之後咧，我哋喺呢個執著上面又俾個名稱，中國人叫做筆，係嘛？咁於是喺個筆字上面就同呢個影像以及呢種影像嘅分別，就構成咗一種密切嘅關係。咁以後咧，所有嘅一個民族嘅人咧，就會用一種方法嚟到互相溝通。咁而呢一種咁嘅情況咧，仲係經過我哋自己個人不斷地慣習，即係喺時間上邊啊，我哋對一樣嘢咧，多次地起一種咁嘅學習，所以見到細路仔由最開始，佢大個嘅時候，我哋就會教佢嗱，呢支叫做筆咁樣，佢第一次可能唔記得咗，於是你又再教多佢幾次又筆，咁以後成日都重複呢啲咁嘅概念、呢啲觀念喺佢嘅心上邊，等佢嘅想韻啦，對呢類嘅影像不斷地起分別。直至到佢能够对一个咁嘅语言系同呢个影像构成一个密不可分嘅一种训练取着，咁我哋叫做啊，佢识呢个字啦咁样。咁所以我哋细路仔就一路咁教呢啲咁嘅情况嘅时候咧，佢一长大咗之后咧，佢好自然对呢类嘢咧就起种种嘅分别同埋执着，都唔使你再教啦。咁呢個就叫做所謂世俗嘅慣習啦，就由咁樣而嚟嘅啊。咁佢話眾生們對於呢啲咁嘅言說由長時間嘅執著，所以咧去到後嚟就唔需要思維啦，不待思維，因為已經慣咗，又唔需要再微細地觀察，就能夠有一種本然嘅條件反射。啲谂都唔使谂，唔使用脑嘅已经啊！一见到嗰样嘢，你都唔讲俾听，佢已经去讲嗰样系咩？那个反应系直觉地嘅，佢一种咁快嘅反应嘅话咧，就已经系由想运嘅惯习而嚟嘅一种联系嘅反应啊！咁佢话咧，呢一种咁嘅情况啊，依明言了解眼前嘅事象。佢话由于世间有情咧，都系用呢种方法嚟到执着呢个世界，所以我哋叫一类咁样嘅形成嘅道理咧，或者嗰个知识咧，就叫世间共许嘅真实啦。咁就叫做，所以呢种世间共许嘅嘢咧，有冇真实性啊？喺世俗嘅人嘅心嚟讲，就具有好真实嘅性质。但是从他成立来看的话，你发觉他都不是挺真实的，是吧？这个是透过一个多次我们习惯来到建立的一种看法来的。那由于这么多次反复的建立上面，我们先至觉得他好像必然如此。那这个是世俗上我们形成的观念的一个根源，就是这样。所以你发觉好多时咧，读哲学嘅话咧，佢都会对呢啲咁根本嘅嘢咧，系提出再去反思。 因为如果你不在最根本的建立的事上面去反思的话，你就会将一些已经习惯的错误变成为正确的事。咁於是你用咗啲嘢去判斷一切其餘嘅嘢嘅時候咧，都只會變成顛倒。咁所以變咗喺度裏面咧，啊，我哋一般嚟講，對於最根本嘅問題咧，譬如咩叫善，啊，咩叫惡，咩叫做人，呢啲問題隨口咯，噏好多嘅話咧，我哋都解答唔到，或者我哋都冇一個好具體嘅意思咧，能夠好準確去回答到。類似的問題的啊，咁好啦，咁佢話咧，佢話譬如喺個經典上面咧，就用咗種種嘅名稱嚟到去作一個說明啊。佢話呢啲名稱上面咧，世俗嘅人已經將佢變得好固定，而唔會將佢視為第二樣嘢噶。譬如我哋所謂地。咩叫地呢？我哋就会由我哋世俗惯习嘅方式咁就叫做地啦。於是我哋话地呢就唔係咁就係咁。咁於是乎呢就会建立咗乜嘢叫做地。如此类推嘅话，我哋建立一切嘅嘢呢都係用呢种方法。当我哋建立咗之后，我哋就认为呢一样嘢就係呢一样。不是其他，不可能是其他，其他的东西就不是这样东西。那于是乎呢，就在一些所建立的地水火风或者日常生活上面所用的种种的语言所命名的事物上面，就有一种固定的真实性在我们的心里面了。那他说呢，在一些这样的情况上面，我们就叫它做所谓一切世间的友情，在种种的事象上面，随顺着我们的取象的想稳，于是乎就建立种种的假名的言说了。那这个呢，就是正话我们所讲到的啊，在世间极成真实里面的那几句的意思，这里面所谓一切世间就指一切世间有情，这样解。而所谓皮皮的事呢，就指种种的现象，随顺着什么东西，随顺着我们的想运去取象，于是就假立了世间里面所习惯用的长期用的这些语言，于是我们透过这种世间用的语言呢，就误入了，就成为我们所了解的一种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呢，就透过世间这种长时的想所建立的语言作为一个桥梁，一个工具。譬如我们现在了解的世界的事物，如果你不用现在用的概念，你怎么了解？衣服不叫长，你叫什么好？衣块不叫白板，你叫什么好？是吧？这些不叫钢管，你叫什么好？那么你不用这些世间长时已经固定了的这些语言作为工具的话，我们无法只以这样工具去误入了。我们现在看的压灯或者钢管，我们就误入了了，就知道它是什么嘛，那就叫误入。假如你不用这些语言的话，就没得误入的，在我们来讲，是吧？所以你发觉当我们说灯不是灯，那你就觉得很难去面对这个问题，是吧？很难去掌握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当建立了地以后，就只能够是地，当人告诉你这里这块不是地，咁你個觀念覺得你傻㗎咁樣，點解唔係地啫，係咪？你會用好多嘢排斥人哋講呢樣唔係地。咁呢度裏面就係我哋對呢一種世俗已經建立咗嘅呢一種所謂語言，由一種語言上面所聯繫嘅種種嘅影像，就構成一種密不可分 这种世间上共同认为真实的东西，在这真实的上面就变成我们的智慧去了解一切事物的一个基础，所以叫做世间的误入的各位所见同性。于是乎我们见的东西就觉得是相似了，同性即相似的。故此我们说这个叫白板，在座没有人会反对它是白板，那就叫所见同性、好了。咁佢话喺一种咁嘅情况上面，咁佢举例去说明啦。个地为是地，个地就只系地，就唔系地水火风等等。个如地如是，好似地系咁样去叫法嘅话咧，呢、这个水火风声香味触饮食衣食等等嘅嘢，我哋都会系咁样叫。于是乎，水就是水，不是地，不是火，不是风，如此类推，色声香味触一切的东西就是色声香味触，不是其他。而我们所有生活上的饮食衣食，衣食的成就是车、即我们所穿的衣服，所用的交通工具种种。佢话诸庄严具资产杂物，即意思话所谓诸庄严具嘢，就系指为装饰嘅一啲日用品，以及我哋喺生活上所要嚟嘅资产杂物。所谓资产嘢咧，就系指我哋生活上嘅物资，包括埋金钱喺里面，就叫做资产，以及一切嘅所用的物件杂物。于是乎这些杂物包括了什么呢？譬如桃香、花蔓、歌舞、妓乐种种、意思说呢，我们所抹的香油呢、所谓桃香、花蔓，我们所用的一些大的花环，歌，这个歌舞跳的歌或者唱的跳的舞或唱的歌等等，以及种种去这种能够唱歌跳舞的妓乐，以及所有的光明，种种光明。这个光明呢，就是指日月星辰，就叫所谓光明了、这些日月星辰的东西，以及男女城市，即是一些婢女了，能够给我们去用的这些这样的婢女，田园、底店、宅舍等事。于是我们家里面的田地、花园、住的住宅、商店等等，这些这样的屋舍，所有的事亦都一样。当我们建立了是这样的时候，它就不是第二样东西、我们说这个叫做平房，就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于是乎平房你就不能够用个高楼大厦的观念去取代它，假如你用这样的东西取代的话，那我们就接受不到了，明白吗？这些都是呢所谓世间里面的观念的建立的情况。它是苦为是苦，那就不是乐，乐为是乐，就不是苦，依等等。假如你说苦即是乐，那我们就乱晒龙了。所以令到在一个心经里面，色即是空，我们就搞到乱晒龙。空即是色，是吧？那你又搞到乱晒龙，因为你觉得色就是色，怎会是空呢？空就是空，怎会有色呢？是吧？这个就叫世俗的常识上所理解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说色即是空，或者空即是色，我们想来想去都不知道怎样去理解怎样叫色即是空，是吧？就因为你在一个世俗的常识上面，色就是这样，不是空这样的，是吧？空就是空这样，不是色这样的，是吧？这个是我们世俗所理解惯了那种观念的常识。那么现在就认为这一种在世间的角度来看，世间的人 的角度来看，就对这种世间所建立的常识，他认为他是真实的，对吧？即是我们现在的人觉得这个叫白板，这件事是真实的嘛。但在圣者来讲，他觉得你颠倒了，你这样哪有白板在这里，是吧？你见到白板正正就不是白板，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光它都反射给你，你就见到它白的嘛，是不是？假如一切光都吸了过来的时候，它就见到黑板，明白吗？所以你说它是白的时候，正正它就不具有特质，它将所有的光都射出去，不要，所以你觉得它是白，是吧？所以你发觉这些这样的存在的建立的观念啊，那这个就叫做所谓世间极成的真实了。跟着他总结来到讲，他说以要言之，就将上面的举例啊，将它归纳成一种原则了。他用一个简要的方法来到讲的话呢，他此即如此，非不如此，简不简明啊？个此即这样嘢，就是这样的情况。咁嘅情况就叫佢做阿甲咁样，咁就叫此即如此。咁跟住佢话非不如此，唔系话从另外嘅呢啲啊咁样嘅种种，非不如此嘅意思话咧。不是由这些其他的情况，不是由甲这种情况，非不如此，不是说不是由这种，用其他的这种就不行，一定要由这种，叫非不如此，并非不是由这种，就叫非不如此。这句好像还难解的，前面好像他归纳了之后，意思其实就是阿甲，就是由阿甲这种情况而建立叫做阿甲，就不是说不由阿甲这种建立的情况而叫做阿甲而已。你不用这种情况，就用阿 B 那种，阿 C 那种，阿 D 那种，或者是 E 阿 F 种种的情况，于是每种 B C D E F 的情况都不是由阿甲这种情况而叫做阿甲，所以由其他的情况就不可以叫做阿甲了，这些都不可以叫阿甲了，只能够由阿甲呢一种命名嘅情况而叫佢做阿甲，就正如你叫呢样嘢咁样嘅情况就叫做地，你就唔能够叫嗰啲情况叫做地，啊唔能够叫埲墙嗰种情况叫做地，唔能够叫钢管嗰种情况叫做地，你只能够由地呢种情况而叫做地，得啦嘛，所以叫做非不如此啦，并唔能够用呢种情况以外嘅去叫呢样阿甲本身叫阿甲。他说是即如此，非不如此，那就叫做由这样而不是由其他的情况、决定性解，决定性解就是一种决定的了解，即是意思说他将它综合，就说这个就是指我们见了一甲叫做一甲，他就由一甲这个如此的情况而叫做阿甲，他并非是由其他的情况而可以叫他做阿甲，是吧？那于是乎呢，当我们理解的时候，他就说了，就要所谓要怎样非不如此，就是指是即如此非不如此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此的方法并非不是这样的情况，于是乎我们而获得一种决定的了解，就叫做性解，得了吗？即是你一定要由阿甲叫做阿甲，而不能够由其他，于是由这个这理解上面，我们产生一种决定的理解叫做阿甲，那就由这种决定的理解呢所认知的时候所行的种种的境界，咁我哋对呢个世界每一件事都系用咁嘅方法形成决定嘅理解嘅，我哋叫呢件叫率三，即系由如此而叫佢做率三， 就不会由条裤的这种情况而叫他做恤衫。于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得到一个圣解叫做恤衫，明白吗？如此类推的话，我们所缘的所行的一切境，当我叫他做裤的时候，他由这种裤的如此而叫做裤，就不由恤衫，不由手表，不由戒指的种种情况而叫他做裤，对吗？于是又对眼前所见的一种如此的叫做富，就是一种决定的性解。如果简单一点的话，就其实你自己的心，你见到什么情况就认为它是那样不是第二样，就是这种的心理了。你见到墙就叫它是做墙，而不是台，不是灯，不是其他东西，就是一种这样的性解了。你见到这把叫抽气扇，不是风扇，是吧？你叫到眼灯是钢管，就不是台灯，诸如此类，你就用这种理解，而不会是用其他的情况而产生的一种决定的理解了。好了，他一切世间，他一切世间里面的友情呢，从其本质，所谓本质的呢，就是指个无始以来就叫做本质，最开始的边际。你知道佛教对于所谓本际呢，都是一种假立的啫。咁佢所谓的本际就叫做无始之始啊嘛，咪所谓本际呢，由呢个最开始以嚟，呢种无开始嘅开始以嚟，就叫做本际啦。佢由呢个本际开始辗转一路流传。而传到来啊，他是想字分别，由我们自己的想运就叫做想字，即自己的想运，而起种种对这些流传下来的事物起一个决定的分别，即是我们叫他做什么语言呢，他用什么语言叫他呢，都是次一等。其实在语言背后就跟个影像联系的嘛，所以想运就起一个这样的影像，于是乎我们对这个影像再去建立语言的。所以投身在不同的民族上面用不同的语言是一件事，但是这个不同的语言都好，都是联系住一个相关的在你的内心里面的影像。于是由这个影像的话，是你无始以来一路这样执取住一个的这样的想运的影像，就在这些想运的影像上面我们去建立这种种的语言。所以说呢，它是想字分别，就这样。在个想运上面我们起各种不同影像的区别，它共所成立了，于是乎呢就成为世间里面大家共同去成立的某一些的语言共通所表达的事物了。它不由，所以就不需要由思维筹量了，即不需要透过思考，不需要透过种种的筹划或者细心的观察，然后才对眼前的影像起种种的取着，不需要的。那这个呢就叫世间极成真实，就是说呢这种世间极成真实我们一望就知的缘故呢，就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对这样东西已经起了种种执着，就执着住了它是这样，于是乎呢就由这样呢就构成种种语言观念，就变成所谓的世间极成。所以我们见到你是人这个观念呢，不是今世才开始，是由无始以来我们已经开始见到不同类型的这些这样的生物在这里活动着，因为对于生物在我们心灵里面起的种种的想运呢，我们就觉得它叫做人了。这一类我们当它 表达叫做人的时候，这个只是现代用的广东话而已，你用国语又不同，或者用其他语言又不同，但是它所联系着的影像都是相关， 或者相类似。由于我们一对眼前的事物一有接触的话，我们就立刻有反应，那个反应就来自所谓影像和语言之间那种建立的关系而已。而在个影像上面，他认为在佛教里面对于这种影像的执着就是驱生而来的。我们讲到在佛教里面讲无明，或者要对治烦恼，或者驱生起的烦恼，其实就是指一类东西，是无始以来我们透过一种想蕴而取着的这些影像。于是这类的影像的话，我们对它作出了种种的分别的了。那在这个分别之中，就我们多细地去累积，不断去积起。咁而呢啲咁嘅累积起嘅嘢嘅话咧，咁我哋一出世嘅时候咧，就已经带埋嚟。咁于是乎咧，我哋每一个人出生嘅时候咧，都有自己嘅一种对于呢个世界存在嘅一种执着，或者系特殊嘅一种反应嘅执着。所以你见到每个人嘅性格有唔同咧，所谓性格咧，就系呢一样嘢嚟啦，系嘛？咁你话我哋都唔明点解见到呢幅情景，你又吻得咁交关？有啲人系咁啊，见到呢幅情景，佢又吻得好紧要。但有啲人就唔嗲唔吊唔理嘅，两个系完全唔同嘅，系嘛？就因为佢哋对呢啲景嘅执着喺过去里面已经好唔同，咁于是佢对而家现起呢种景嘅时候，佢嘅感受同反应咧，亦都好唔同。咁呢一类咧，喺佛教里面叫做驱身。咁如果喺現在先開始學嘅嘢咧，就叫做分別啊，分別起後天分別再起。咁但係好多時今世所謂嘅後天學習嘅嘢咧，其實已經過去裡面都唔知學過幾多次噶啦嘛。所以今天嘅分別只係增強咗點啊，過往嘅驅生起嘅種種嘅嘢啫。所以你有時發覺啊，呢啲嘢你話今世先學，可能我今世才知道等等以为，但其实是你已经过去世里面对这样东西已经很有一个很深的一种执着在里面。所以我们一学的时候会比人家的情况会不同，所以每个人对某些东西的执着的情况发展的速度会很不同。这个简单来讲就看人的才华，那是最清楚、啊、有些人同时咁样学某啲嘢，但系佢可能用三个月就学到等于人哋三年咁好。但系有啲人咧，哇，学咗三年咧，都仲系懵闭闭咁样，乜都唔系好清楚。咁呢个就因为佢过去世嗰个潜在嘅呢样嘢，佢能够勾起个速度咧，系同佢过去世呢样嘢分集究竟有几多咧，系有一个相关的啊。咁所以变咗有啲人，你发觉咧？学英文就好似哇好易嘅，有啲人觉得学中文就好易嘅，但调翻转有啲人个学中文觉得难读不得了，可能出世系中国人都要揾英文嚟学翻中文嘅，咁都有噶喎。啊，睇英文好顺，睇中文眼系，唉，好左手左脚嘅，要慢慢好辛苦先搞得掂嘅。调翻转有啲人就唔系，睇中文就好掂，睇英文嘅话搞嚟搞去都搞唔掂啲咩嘢嚟嘅。学成世都可能学唔掂嘅，有啲咁嘅情况。咁呢个咧，就系你自己过去里面啊所分集嘅呢啲咁样嘅执取嘅情况，于是喺今生里面再度现起嘅时候咧，就有种种嘅差别性。咁我哋叫呢种就叫驱生起嘅情形。咁而家咧，呢个里面佢不由思维筹量观察而起嘅咧。呢啲属于驱生啊，咁所以我哋对世间嘅呢种种嘅常识咧，已经系由过去多生里面建立嘅常识。所以你见到个太阳就系太阳，月亮就系月亮，呢一类咁嘅嘢啊。佢话咁样咧，就叫做世间极成嘅真实啦。咁呢度里面咧，其实你要明一个观念就好简单嘅啫。但要解释这样东西怎么来，或者这个心里面怎么形成这种世间的真实呢，是非常重要对于我们。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颠倒的情况嘛。 这个就是一般人要对治的烦恼，或者要消除的烦恼呢，就在个世间极成真实上面。咁而一般喺佛教上面咧，就将世人对呢样嘢以为是真实嘅执着，就叫做颠倒，得唔得？咁所以当你明白咁嘅时候咧，你就发觉佛教讲紧嗰套同世俗人用紧嗰套观念咧，系两套唔同嘅观念。我哋话嘅种种事物喺佛教嘅眼中用嘅语言就叫做颠倒，明唔明？咁所以佛教认为不颠倒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我们是没有经验的，世俗的人永远都见不到，也因为见不到他觉得这些东西是假的东西，甚至乎可能是不存在，是你们作出来的东西等等。所以他是对于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真实的所谓的存在的事，他们会认为可能是一些虚构的东西，甚至乎可能是欺骗人的东西都不出奇，只因为他用世俗的常识做一个观念的标准来到理解佛教的情况。但是佛教所讲的东西建立呢，就由后一种就叫道理极成。佛教所讲种种的教义呢，都是根据一种道理极成而来的所谓真实去建立出来的，同世间的人去建立这种世间极成真实所依的方法是很不同。所以呢，佛教讲真，在世俗来讲他可能认为是假的，于是乎在世间里面认为有所谓的色，在佛教里面他认为是空，明白吗？对吧？世间认为空的东西呢，在佛教里面认为可以是色的东西来，因为色本身就没有一种固定的实质，既然色不带有固定的实质，于是乎它就跟空的性质没什么大差异，亦即是说色本身就具有空的性质在这里，所以色即是空，就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呢，即是说来到这里面去讨论有关真实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觉在整个佛教里面探讨紧的问题，又或者修行要对治的东西，是对治什么呢？就是对治世间的人如何依自己的想蕴去对整个世界进行分别，然后在这种分别的基础上面形成了他一个坚定不移的所谓真实的知识的基础，于是这种知识的基础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价值的判断的基础，于是我们就用这样去生活，用这样建立我们人际的关系、社会的秩序诸如此类。这个就是我们世俗的情况。而在佛教上面来讲，就对于这种这样的方式建立的秩序，或者这种方式建立的所谓的价值标准，他们提出一种怀疑。而这种怀疑呢，就要由你的自己的内心世界为基础去知道反省，你用什么方式建立这种标准，从而去比较去发展你个人的另外一种的能力。所谓另外的能力的意思呢，就是不由这种想蕴做基础而去建立成种种的所谓的知识，相反就是用一种消除用想蕴的无分别，因为想蕴就是分别嘛，就用另一种没有用分别的方式去了解的事物，由这种过程上面去透过自己的这种方法去验证，由一种验证为基础的话，于是乎再去建立翻这个种种的道理，于是由一种道理的话就变成了佛教里面所讲的有道理的教了。所以两者大家所各自的依据 是有所不同，於是成為在世俗的社會上面兩組可以對立的東西，就透過世俗這種教的東西呢，就去改善世俗的常識上面的顛倒，即我們現在讀經就是這種方法啊，就透過這種教為基礎，用教的道理是跟他所聖者的驗證是可以隨順的，是跟聖者的驗證來到建立這些道理的，那在這種道理上面是可以大家去承認的這些道理，那於是乎就用了這些道理的語言，就是跟世俗的語言去作成一種互相的啊，所謂的改善它啊，令到世俗的這種顛倒能夠得以對峙，就是這樣。所以呢，我們現在就看一看有關的一種道理極成，它是怎麼說的。它說為智者有道理矣，它所謂的道理極成的真實，就是由種種的智者根據他們所能夠驗證，於是乎呢在裡面是具有一種真實的道理在這裡的，這樣那於是怎樣叫智者有道理的意義呢？於是下面呢就再詳細講什麼叫智者依什麼的道理啦。咁你見到啦，佢話聰，佢話諸聰竭者，啊唔係知呢個諸聰睿者、諸竭慧者、能沉思者、能自察者、諸沉自地者、具自辯才者、居而生慧者，佢喺呢度裡面總結啦。上面呢度講緊嘅呢啲咁嘅智者咧，都係居於呢個而生慧嘅人。而生慧者就指仲未具有無漏智，就叫做而生慧啊。咁當佢一具有無漏智，就唔係而生嘅咯喎，咁就屬於聖者啦啊。佢話隨觀察行者，依説乎裏面咧，呢、這個隨觀察行咧。所謂觀察呢，其實是指它能夠由無漏智去通達諸法，起種種的現觀，起種種現觀就叫做觀察者。所以講真觀察者呢，就是指它具有無漏的慧去現觀種種諸法。那這裡面呢，它所講的每一個不同的智者呢，在这个韩清净他的科句披沉记里面呢，就将它里面呢就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的，那你掀去第28页啦，那你就见到啦，28页里面的第三行左右，他说所谓的智者们就是什么呢？就是指与生俱来已经能够引发人法而无我的慧相应的，就是说具有一种人无我和法无我的了解的这种智慧，能够相应的这些的众生与生俱来的，那这种就叫做聪睿者，就叫聪明的睿智的人了。他能够了知分别自体，即是了解一种那个分别的本质的这一种呢，就叫做竭慧者啊，竭慧之者都是指聪明的意思而已。他说本性好傲沉思，即是个人的性格啊，就很喜欢去沉思的，那类就叫做能沉思者啦，能够去沉思的人。他说于意所了的言说境，即对于我们那个意我们那个意识所能够 了解的种种言说的境，他能随这个自察深究，随着我们那个自察者的观察，即普通我们的观察的意思啊，而能够去深究这个种种的言说的境，这个就叫做能自察者，这个改翻它叫做能自察者啊。就叫做能自察者啦，这个自上者改了它啊，叫做能自察者改为。他又能够沉思发起语言，未离沉思的欲，即是说还是能够透过沉思而起种种的语言的，他对于这种能沉思而起语言的欲望是未能够远离的话，我们就叫一类人呢，就叫住沉思地者，他住在一个沉思地里面，成日都要沉思，成日都会喜欢沉思啊，不能够离开种种的沉思的。他由问难酬答成辩自所立论，就叫做自辩才者了。这个不是叫自，是具辩才者，就叫做具这个辩才者了啊。我们改回他，即是所谓具辩才者呢，就是指他能够对于人家的问难啊，去回复有自己的一套啊的一种方式，去令到人家明白的啊，这一类呢就叫具有辩才的人啦。他或前所述非无漏性，即不是一个无漏的性者呢，是要有所依，要有所依的话呢，即要有相了，才能够立论，所以属于居这个而生位的人，所以就叫做居而生位者了。他对于所听闻受持的正法，如其思切，能够用这个正确的无漏智，能够详审观察的话，就叫做随观察行者啦，等等。这个里面呢，就对于不同的这种智者的特质呢，就已经是分别了。那这种智者是根据什么来到思维呢？那下面他就讲了，看回经文，在第十六页那里的第四行，他说依止言比及智较量，它是根据三种的知识。第一种就叫言量的知识，第二种是推理的知识，第三种就叫权威的知识。即今天来说，智较量就是权威了啊。譬如这个佛，佛是能够解脱生死轮回的权威，因为它解脱了，你未解脱，咁由于你解脱唔到，佢解脱到嘅话，佢就依方面嘅权威啦。所以佢所讲嘅嘢呢，就叫做智较量，或者叫圣言量种种。所以智较呢，就係指佛教啫，呢个里面即由呢个佛教里面一种最高嘅呢种教而嚟嘅知识，所以叫佛教自己叫智较，就係咁解啊。咁一般喺印度嚟讲就叫圣言量嘅啊，即系由圣者所建立嘅知识。不过佛教咧里面想将咁圣者就将佢完全拨入佛教里面嘅圣者，就唔系其他教嘅圣者啊。因为其他教嘅圣者咧喺佛教里面嚟讲咧，佢未必认同噶。咁所以视乎最后尾发展之后咧，既然你又唔认同我，我又唔认同你，咁呢个自较量要嚟成立真理咧，就有问题啦。因为大家唔同宗教嘅人就唔能够用自较量，或者唔能够用圣言量。你嗰教嘅圣言我都唔信嘅， 譬如你嗰格圣言话呢个宇宙系由神所做嘅，咁我唔系你嗰教嘅时候，我就唔信呢一句说话系真实噶嘛。但系喺你嗰派里面嘅人嚟讲，呢句说话就可以用嚟作为一个证明神嘅存在嘅一种知识嚟，或者一种道理嚟噶嘛。嗱，某个圣者都话，或者某个先知都话有神创造宇宙，咁就喺佢哋内部嚟讲就铁一般的事实啦。调翻转喺佛教徒嚟讲咧，就对个圣者都怀疑噶嘛，系嘛？于是乎就唔能够接受呢句说话嘅，咁所以圣教量最后咧就唔能够成立。除非你嘅圣教量咧系能够经得起现量同埋比量嘅客观嗰个性质去支持嘅。假如呢个圣教量要用现量比量去支持，不如唔使，系嘛？咁只要佢能够符合现量比量，咁咪够咯，仲使乜要圣教量啫？因为圣教量必然都要符合现量比量啊嘛。如果唔系，冇人信噶，唔同派别嘅人就唔会信。咁所以以即早期嚟讲，仍然系讲到有三量，但系去到后嚟咧。陈拿他们以后就不再讲三量，这个圣教量这个圣言量都不是很真实啊，不是法清那些，更加只是纯粹得二量，没有了这个圣言量已经。那这里面呢证明他在很早期的比较的经典，所以他仍然用三量去代表。他说呢，这些聪明的有智慧的人，他是依据现量比量和圣言量而去极善施责，决定自所行所知事。什么叫极善施责呢？这里面分为两种，一种就叫做能极施责和能善施责两种。能极施责者呢，即是对这个事物能够彻底地施责，即去到一个极限极点。那这里面是指所谓如所有性，因为如所有性是所有事物的共通性，这个就是所有事物的极终极、啊、所以就叫能极施责的时候，就对事物那个如所有性去进行施责观察了解了。能善施责的话呢，就是指所有事物的一切性，所以尽所有性了。所以综合要对这个事物能极能善来到施责，就是说将缘起的事物它一种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都要同时了解。咁呢两样嘢可唔可以分开嚟了解嘅咧？其实唔得嘅。当呢一样嘢存在嘅时候咧，喺某一个侧面嚟睇，佢就叫如所有性；喺另一个侧面嚟睇，佢叫尽所有性。所以两者一定分唔开，所以唔能够话我净系了解到如所有，我唔知咩叫尽所有又唔得。又或者如所有性同尽所有当为两个独立不同的存在又不得，它都是依个原生的法而来的。这两种的了解，就正如我们以往一向都讲开，因缘法和原生法是相依，两者分不开，是相即，明白吗？所以即这个诸法而有真如嘛，所以就即尽所有性而去讲如所有性，依如所有性的显现来到讲尽所有性，行不行？两者分不开，但现在我们将它拆开，现在理解就，但是当我们要真正理解原生的法的本然的存在的时候，这两样东西是分不开、啊、它是综合在同一样存在之上来到表达的两个侧面来的。 好啦，佢由呢两种嘅施习，于是乎产生一种决定嘅智，所以决定之你能够将呢一种施习好清楚啦，唔会再有所怀疑。于是由呢一种咁嘅决定智所行以及所知嘅事，所行者就解啦，所知嘅事。所行解的就是这种事嘛，是吧？所以所行解的呢就是指能了啦，所知的事呢就是所了的境啦，行不行？就是透过这两种的施习，能够决起一种决定智的时候，有一种决定智就了解一种所知的事。咁而呢个所知嘅事咧，我哋以前都讲过，所谓嘅事就系指原生嘅法，唔经过任何我哋智慧上或者系了解上面所作出嘅种种嘅分别，于是佢叫佢做事啊嘛。我以前都提过噶呢个咁嘅定义啊。当你经过分别而叫佢做啊色、声、香味足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已经堕入了世间的极成去理解的了。那现在就是指未曾被你堕入这种分别之前存在的事物就叫做事，那种事呢就成为我们的对境了，我们所了解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不是在一种所谓能极能善施习的智之下的话，去了解所行的时候，你就会对这种所知的事变成世间极成的智慧所知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叫它做色、声、香、味、足等等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能够用这种能极能善施习的智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所缘的事并没有世间所讲的实质。这里面就是一个人颠倒和不颠倒，他所对的境是有所不同。但我们以一个已经具有颠倒无明的智慧的人来讲的话，你怎么讲他都不明白，因为我们的智和境是分不开。我现在讲了阿一的智和另外二个人的智所对的境是两个不同的境来的嘛，但是所能所缘的事都是一样，都是一件这样的事上面。但这件事上面由这个阿一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于是普通人就有一种无明颠倒等等去看向这件事所有的境的时候，就世间极成所得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能极施习的圣者或者智者，你见这种事的时候，你知道这种境就没有实质的嘛，明白吗？那你就不会随着所见而起种种颠倒的执，或者不会随着世俗的人对这种境的命名而以为有种种的实质在上面。所以呢，这个里面讲是没得讲的，只有你具有一种经验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明白吗？就正如一个没有近视的人，怎么看都看不到近视的人怎么看的东西嘛，是吧？又或者你是有色盲的，你怎么看都看不到有色盲的人怎么看那样东西嘛，是吧？除非有一块眼镜，最近有了，有一块眼镜遮在眼睛，哦，色盲都看回那些颜色了啊。最近就听到有些这样的眼镜啊，那些可以令到色盲的人针对他的色盲情况分翻清楚这个世界。如果你又好像一个色盲的人，你以前所见的就是世间极成啊。当你被个镜片遮在一见，哦，原来这样的色几个世界，又或者这种色原来是这样分发的，咁呢个就类似能极能善施习呢个种种原生嘅法， 而撇除了种种以往所起的种种颠倒和分别，明白吗？所以这里面他就说了，透过这些这样的智慧，他就会由正成道理所建立所施切意，于是乎透过一种正成道理，即是正话上面所讲对如所有和尽所有的正成几种种所得几种经验而成的道理，于由这样东西所建立，以及由这种建立所施切的种种的境，就叫做道理极成真实。所以见到这种道理极成真实都是用语言施切，但是用施切是根据它的能极施责、能善施责里面对这些所谓的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的理解，而又要经过比量现量的支持，才能够可以建立起的这些这样的存在的道理。在这些道理上面施切的话，就叫做所谓的道理极成。所以你发觉用道理极成世间极成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很清楚在这里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先。